荀伯玉，字弄璋，是广陵人。祖父荀永曾任南桥太守，父亲荀产之任给侍中。荀伯玉在宋朝担任晋安王刘子勋的镇军行参军。太史初年跟随刘子勋起兵，失败后回到都城以占卜为生。齐高帝镇守淮阴时，荀伯玉担任高帝的冠军行御参军。高帝被宋明帝猜疑，被征召为黄门郎，心中非常忧虑，看见平泽中有一群鹤，于是提笔咏诗道：八风五摇河，九野弄清音，一催云间至，为君愿钟情。并把诗给荀伯玉看，暗示自己的心意。荀伯玉劝高帝派数十名骑兵进入魏国境内，设置标志。魏国果然派数百名游骑在边界巡视。高帝将此事上报，但仍担心不被允许留任，让荀伯玉占卜。荀伯玉说不会成行，而高帝最终恢复了原职，从此受到亲近厚待。高帝有个旧吏东莞人竺景秀，曾因过失被关在坐部。高帝对荀伯玉说：你最近看望景秀了吗？荀伯玉回答说：多次去问候他，对他严加责备。他说：如果允许我改过自新，一定吞刀刮肠，隐灰洗胃。高帝赞赏他的回答，立即释放了竺景秀。后来竺景秀成为忠信之人。后来荀伯玉跟随高帝回都城，被任命为奉朝请，高帝让他管理家事。武帝从广兴回来，另建别宅，派人到大宅中挖几棵树，荀伯玉不给，派人快速报告高帝。高帝认为他做得对。高帝人南兖州刺史时，荀伯玉随从转任镇军中兵参军，兼任广陵县令。当初高帝在淮阴时，荀伯玉请假回广陵，梦见登上广陵南城楼，楼上有个青衣小孩对荀伯玉说：草中粟，九五香追逐。荀伯玉看城下的人头上都有草。太史七年又梦见高帝乘船在广陵北渚，两腋下有翅膀却不能展开。荀伯玉问何时能展开，高帝说：三年以后。荀伯玉在梦中自称是宙师，一共六次唾骂诅咒，有六条龙出现，两腋下的翅膀都张开了，然后又收拢了。元徽二年，高帝击败贵阳王，威名大振。五年后废黜苍梧王，对荀伯玉说：你的梦现在应验了。生明初年，荀伯玉仍任高帝骠骑中兵参军，兼任济阳太守。霸业建立后，荀伯玉忠心勤勉，尽心尽力，常在左右护卫，加任前将军，深受信任。其建元元年被封为南丰县子，任豫章王司空咨议，太守职务依旧。当时武帝在东宫，自认为年长，与高帝共同开创大业，朝廷大小事务都自行专断，多次违反制度。他的左右张景真特别受宠遇，又多有僭越奢侈行为。武帝拜陵回来，张景真穿着白衣，乘坐化泽猛船，坐在湖床上，观看的人都怀疑是太子，朝廷内外敬畏，无人敢说话。骁骑将军陈胤书先前已陈述过张景真及太子前后的得失。荀伯玉在武帝拜陵之后秘密启奏高帝，高帝大怒。豫章王萧仪一向受宠，因武帝是长子嫡孙，加上南郡王兄弟并列，所以武帝被立为太子，到这时有改立之意。武帝东回，高帝派文惠太子文喜公萧子良宣读诏令责问，并给武帝看张景真的罪状，让用太子令收捕张景真并杀死他。陈胤书于是告诉武帝，都说荀伯玉报告了高帝。武帝忧虑恐惧，称病一个多月。高帝怒气未消，白天在太阳殿睡觉，王静则直接入内叩头，请求前往东宫安慰太子。高帝不说话，王静则便大声宣布圣旨前往东宫，命令准备行装，又下令太官准备膳食，暗中派人报告武帝，让他迎接。于是招呼左右要车驾，高帝完全没有动身的意思。王静则拿衣服给高帝穿上，然后拉他上车，于是前往东宫召集诸王宴饮，接着游览玄圃园。长沙王萧晃拿着华盖，临川王萧应拿着雉尾扇，文喜公萧子良拿着酒枪，南郡王行酒，武帝与豫章王萧仪及王静则亲自捧着菜肴。高帝畅饮，赏赐武帝以下众人酒，都大醉尽欢，天黑才离去。这一天如果没有王静，则东宫几乎被废。高帝看中荀伯玉的静心，更加信任他，让他掌管军国机密事务，权势震动朝廷。每次暂时休假外出，门前车马拥挤。 曾遭遇母亲丧事，城服那天，左帅萧景仙、侍中王彦一同乘车去吊唁。五更便乘车出发，离巡伯玉宅地还有2里左右，王侯朝士已经挤满街巷，到傍晚还没能上前。司徒楚彦回，魏军王翦都到了，接着才得以进去，又倚靠在厅堂等了很久。宫中下诏派中书舍人徐希秀制止哭泣和客人，许久才得以吊唁。等到出来，两人饥饿疲乏，气息微弱，咬牙切齿表现在声音和脸色上。第二天入宫说话，就说我们看到的二宫门及斋阁与巡伯玉的宅地相比，简直可以射雀罗。接着又说外面议论说千斥万令，不如巡宫一句话。武帝深深怨恨巡伯玉，高帝临终时指着巡伯玉托付给武帝。武帝即位后，巡伯玉忧虑恐惧。武帝听说后，因为他与袁崇祖交好，袁崇祖的田产在江西，担心他们互相煽动作乱，便加以安抚，巡伯玉才安心。永明元年，与袁崇祖一起被诬陷处死，而陈胤书任太子左帅。吕文显叹息说，巡伯玉能为太祖谋事，却不能为自己谋事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当初巡伯玉微贱时，有个善于项目的人对他父亲说，您的墓地将出现暴贵之人，但不会长久，还会出现施行的女子。巡伯玉听说后说，早晨听到道理，晚上死也可以了。不久，巡伯玉的姐姐将要出嫁，第二天应当成行，当晚却逃跟人走了，家里寻找不到，后来出家做了尼姑，巡伯玉最终败亡。崔祖思，字景元，是清河东武城人，北魏中尉崔琰的七世孙，祖父崔潜任宋冀州刺史，父亲崔僧护是周秀才。崔祖思年少时就有志气，喜好读书，18岁时任都昌县令，跟随青州刺史袁护之进入瑶庙，庙中有苏侯神像陪坐。袁护之说唐尧是圣人，却与苏侯神同坐，现在想纠正这个怎么样？崔祖思说，使君如果清整这个坐席，那就是瑶庙中再次除去四凶，从此各种杂神都被清除。齐高帝在淮阴时，崔祖思闻风主动结交，担任高帝的辅国主簿，很受亲近后代，参与谋划商议。宋朝最初商议封高帝为良公，崔祖思起奏高帝说，谶语说金刀利刃齐易之，现在应该称齐，实际是应和天命。高帝听从了，他从相国从事中郎，升任齐国内史。高帝成为齐王后，设酒作乐，羹筷端上来后，崔祖思说，这道菜本是南北所推崇的。侍中沈文季说，羹筷是吴地的食物，不是祖思所能理解的。崔祖思说，袍鳖筷里似乎不是巨物的诗句。沈文季说，千里纯羹哪里关系到鲁魏。高帝非常高兴，说纯羹本应归沈。高帝辅政时，众人议论江家酒席，朝廷内外都赞成，唯独崔祖思说，您用人数匡扶社稷，尽古公之意，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应该这样。高帝听说后责怪他，说崔祖思远同荀彧，哪里是我的期望，从此不再让他担任实职，但礼节上很尊重他。袁崇祖接受密旨访查朝臣，光禄大夫袁弘说，我深受宋氏厚恩，又蒙明公眷顾，进不敢附和，退不敢异议。崔祖思又说，您退让确实有节操，所以应该以礼相待。接着问冠军将军崔文仲，崔文仲问袁崇祖，您意思如何？袁崇祖回答说，圣人说知机其神，又说见机而作。崔文仲拍着大腿说，正与我的意思相同。袁崇祖详细报告了。到高帝接受禅让时，袁弘保留袁爵位，崔文仲、袁崇祖都封侯，崔祖思只加官而已，被任命为给事中、黄门侍郎。武帝即位后，崔祖思上奏陈述政事，认为自古以来开悟成悟，必须以教学为先，应在太庙之南大力修建文序，在司农以北广泛开设武校。又说刘备取帐构铜铸钱，以充国用。魏武帝派女婢10人穿造帐。东阿父因绣衣被赐死，王景兴因折米被讥讽。宋武帝节俭过人，张飞房中只有碧霄蚊帐、三旗会席、五盏盘桃花米饭。因仲文劝他蓄养歌妓，回答说，我不懂音乐。仲文说， 只要蓄养自然就懂。又回答说，怕懂所以不蓄养。纵观历代帝王，没有不因节俭而兴盛，因奢侈华丽而灭亡的。陛下体型唐尧的节俭，追随虞舜的朴素，寝殿用素木低矮构筑，膳食器具用陶瓢，穷簪玉户遂为尘土，珍裘绣服烧掉如草。因考察朝事中有乘柴车住棚馆的，给予崇高待遇，有放纵田猎沉溺女色的，长久摒弃于青边之外，那么移风易俗，不待终日。又说宪律的重要由来已久，确实因亲政设置廷尉，精选三官。汉以来学习法律有家族，子孙都传承其业。如今廷尉的律生却是令史门户出身，刑罚得不到妥善安置，大概就是这个原因。又说查前汉边户千万，泰勒灵官只有829人，孔光等奏请罢免不合经法的441人，正乐定元只留388人。如今户口不到百万，而大乐雅正元辉时考核有1000多人，后唐杂技不在其数，耗费人力财力，伤败风俗。如今要拨邪归道，不如罢除杂技，王庭只设置中庆与七登歌而已。武帝下诏答复。后来崔祖嗣任卿，继二州刺史，为政清廉勤勉，而且谦卑下士，言谈从不涉及时事，武帝更加敬重他。不久去世，武帝身家叹息。崔祖嗣的叔父崔景真曾任平昌太守，有惠民之政，常悬挂一把蒲鞭，却从未用过。离任时，当地人思念他，为他立祠。崔景真的儿子崔元祖有学问品行，喜好写文章，官至摄生校尉。武帝任命他为延昌主帅，随驾到何美人墓，武帝坐到王师，特召崔元祖唱和，称赏他做得好。永明九年，魏国使者李道固和蒋少游到来，崔元祖说臣的外甥蒋少游有斑坠的记忆，这次来一定会让他描摹宫殿，不能让他回去。武帝不听，蒋少游果然化图而归。崔元祖历任骁骑将军，出任东海太守。武帝常常思念他，逢年过节总赐亲手敕书，赏赐有加。当时青州刺史张冲启奏，淮北连年欠收，金秋才丰收，此境临街戎寇，更需肥沃充实，请求暂时禁止谷米过淮南。而徐兖豫四个州又各自禁止谷米出境，从此江北荒歉，出现流亡之弊。崔元祖于是上书，认为应该封欠均平，奏书被听从。崔祖嗣的同宗崔文仲曾任徐州刺史，封建阳县子，为政使百姓畏惧，任黄门侍郎，领乐旗校尉，改封随县，曾献给高帝禅虚绳一枚，高帝接受。后来在汝阴太守任上去世，追赠徐州刺史，谥号襄子。苏侃，字修烈，是武邑人，祖父苏护任本郡太守，父亲苏端任州中从事。苏侃涉猎书传，薛安都反叛时引荐苏侃担任祈府参军，让他掌管书籍。苏侃自行脱身南归，其高帝在淮上时便主动结交，高帝镇守淮阴，任命他为冠军陆氏参军。当时高帝在兵中长期被猜疑，于是作赛克营以表达心志，保为稳宗，神经旦旭，德惠和，敬立宣江楚，云雷赵壮，天山骤舞，直发指秦关，宁津越汉主，秋风起，赛草衰，雕红丝，鞭马悲，平原千里顾，但见转蓬飞，星岩海静，月彻和鸣，清辉映目，素夜宁庭，金家夜立，与魏陈争，卧金塔而唱寺，一松州而道情，蓝寒风而写宴，菊龙泉而散音，曲绕守宴之叹，吹枕绝月之声，西园情之孤弄，响庭祸之于心，清官望断，白日西斜，田园亮雾，龙首辉霞，借玄意，月远波，情绵绵而方远，思袅袅而岁多，月积情中之柱，因为塞上之歌。歌曰：朝发西江泉，日西西陵山，金标西致密，怀流西禅园，胡埃西云聚，楚穴西星玄，愁拥西思雨，策创西和言， 定环中之意见，沈雕翎之迷拳，悟樊笼之祸类，畅侠心以七玄。砍通小高帝的这个旨意，更加勤勉努力，于是被委任处理府中事务，深受信任和厚待。贵阳之乱时，高帝任命砍为平南路士，领君主随从驻扎在新亭，让他分发金银赏赐给将士，后来担任高帝的太尉资议。砍侍奉高帝已久，完全了解高帝的日常生活起居，于是与邱巨源一起撰写了《萧太尉记》，记载高帝征伐的功绩，被封为新建县侯。齐朝建立后，担任黄门郎，兼任摄生校尉，被当作心腹重用。高帝即位后，砍撰写了《圣皇睿命记》一卷，上奏给皇帝。建元元年去世，皇帝非常惋惜，追谥为至侯。于从，字景玉，会稽余姚人。祖父余孝富是晋朝的左户尚书，父亲余秀之是黄门郎。余从年少时以孝顺闻名，父亲生病不愿见人，即使是子女也不能到跟前。当时余从十二三岁，日夜趴在门外询问内侍父亲的病情，问不到消息就转而呜咽流泪，这样持续了一百多天。到父亲去世，服丧期间每天只吃两个麦食饭。出仕宋朝，担任黄门郎。宋明帝诛杀山阳王刘休佑，到下葬那天，寒雪厚达三尺，旧郊没有一个人来，只有余从一人前来吊唁。当初齐武帝刚开始为官时，家境还很贫寒，余从多次分送财物给他，每次出行必定叫武帝同车，武帝非常感激他。齐建元初年，担任太子中庶子，多次升迁至豫章内史。余从家中富有钱财，且擅长烹调美味，豫章王萧仪设盛宴款待宾客，对余从说，菜肴有没有遗漏的。余从说，何曾的，石书里有黄汉货，可惜没有。多次升迁至太子右律。永明八年发大水，百官穿着军服去救太庙，余从穿着红衣乘车排列仪仗，在宣阳门外进入刑马内驱赶人群，被弹劾但得到宽恕。皇上因余从是贫贱时的旧交，从容地对余从说，我会让你恢复祖业。转任侍中，朝廷上下都惊叹他的美差，升任祠部尚书。武帝到方陵园向余从索求美食，余从献上色和数十车各种菜肴，太官做的鼎中美味都比不上。皇上向余从索要各种饮食的配方，余从保密不拿出来。皇上醉酒后身体不舒服，余从才献上一种醒酒清榨的配方而已。玉灵王即位后，余从兼任大将卿，负责修建修安陵，在陵墓所在地接受了局下送的牛酒，因此被免官。隆昌元年，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。玉灵王被废黜后，余从私下叹息说，王徐竟然绑着裤腿废黜天子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。延兴元年，兼任右军。明帝即位，余从称病不参加朝会，帝派尚书令王晏拿着废立的事给余从看，因余从是旧人，想拉他参与辅佐新帝。余从对王晏说，主上圣明，公卿们齐心协力，哪里需要我这老朽来辅助革新呢，不敢从命。于是痛哭不能自已。朝廷有人想追究他，仆射徐孝嗣说，这也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职臣，众人的议论才停止。余从称病重回到东部，诏令赐假一百天，转任给事中、光禄大夫，不久加授正元常侍，去世。余从性格敦厚朴实，与人认识交往后必定会去探望问候，无论亲疏都有始有终，世人因此称赞他。胡协之，豫章南昌人，祖父胡连之是书侍御史，父亲胡毅之、周礼、征召他都不去。胡协之出仕宋朝，担任郡陵王左军资议。齐武帝任江州刺史时，任命胡协之为别驾，把事务委托给他。建元二年，担任给事中、骁骑将军。皇上正想用贵族盛大的婚姻来奖赏他，因为胡协之家里人的语音像戏人不正，于是派了宫内四五个人到胡协之家教他的子女说话。两年后，皇上问道，你家里人的语音已经纠正了吗？胡协之回答说，宫女少，我家人多，不仅不能让他们学到正音，反而让宫女们一下子都变成了戏语。皇上大笑，到处向朝臣们说起这事。永明五年，担任左卫将军，加授给事中。 胡邪之风采润泽，善于自处，加上因救恩而被厚待，朝中士大夫多与他交往。六年升任都官尚书，皇上想升迁胡邪之，曾从容地对他说，江州有几个侍中，回答说近代只有程道会一人而已。皇上说应当会有两个，后来把这事告诉尚书令王翦，王翦的意见不同，于是任命胡邪之为太子中庶子，兼任左卫吕。胡邪之有见识才能，每当朝廷有官缺或应该升迁替代时，他暗中揣测皇上要任用的人都如他所说，于从因此佩服他。胡邪之身居权要之后，多方征求财物，向凉州刺史范伯年求取好马，范伯年对此很担忧，对使者说马不是狗，怎么能满足无休止的所求，对待使者很刻薄，使者心怀怨恨回去对胡邪之说，范伯年说胡邪是什么细狗，贪得无厌的所求。胡邪之咬牙切齿的愤怒，当时王玄邈接替范百年，范伯年称病拖延不肯按时回京，胡邪之对皇上说范伯年依仗他那里山川险固，聚集部众想独占一州，等范伯年被征召到京，皇上想不再追究，胡邪之又进言说见到野兽捉到了又放回山上，于是范伯年被赐死。十年胡邪之转任度支尚书，兼任卫尉，第二年去世，谥号肃侯。范伯年本是梓潼人，土断后属于凉州华阳郡，起初担任州将，刘亮派他到都城议事，见到了宋明帝，明帝说话间提到广州的滩泉，于是问范伯年，你州里也有这样的水吗？回答说凉州只有汶川、武乡、连泉让水。又问你的住宅在哪里，回答说臣所居住的地方在连让之间。明帝感叹他回答得好，因此被他所知，历任内外官职，最终官至凉州刺史。于完之，字茂尧，会稽余姚人，祖父于宗是晋朝的尚书库部郎，父亲于梅是通直常侍。于完之年轻时熟悉刀笔文书，广泛涉猎书史，出仕宋朝担任乌城县令。陆太后的外亲诸人迷犯罪，于完之依法审理他，陆太后向孝武帝诉愿，于完之因此被免官。元徽年间担任尚书右丞，齐高帝参与朝政，给于完之写信说张华担任度支尚书，事情不是没有缘由的，如今漕运和库藏有缺，您贤能任右丞，我已经觉得金银粮食可以积聚了。于完之上表陈述府库钱帛器械毅力所缺的越来越多，开支渐广，担心支撑不了几个月，朝廷下诏优厚地答复他。高帝镇守东府，朝廷表示敬意，于完之担任少府，仍然穿着木屐登席，高帝取过木屐亲自查看，木屐破旧发黑，又歪又尖，屐带断了用芒草接上，问道你这木屐已经穿了多少年。于完之说我刚脱去平民衣服，被任命为征北行左使买的，已经穿了30年，平时终究买不起更换的。高帝感叹，于是赐给他新木屐。于完之不接受，帝问他原因，回答说今日的赏赐恩宠荣耀都很重，但就簪破席也不可丢弃，所以不敢接受。帝认为他说得好，任命他为骁骑咨议参军。霸府刚开，宾客聚集，高帝留心选拔接待之人。于完之与乐安人任侠都因应对有席上之美，其名被赏识。于完之升任黄门郎。先前宋氏人户籍造假欺诈，等到高帝即位，命于完之与骠骑将军傅坚义检定户籍。建元二年下诏给朝臣说皇籍是人民的根本大纲，国家的正式端序，近来百姓翘尾，甚至私自注明爵位、倒改年月、增减三种状貌，假冒习用万端，有的户还存在而文书已绝，有的还活着却假托死亡或叛逃，停思却说隶属服役，身体强壮却称有六种疾病，这些都是正式的巨大蛀虫，教化的深深弊病，如果用刑罚来约束，那么百姓的虚伪已经很久，如果用恩德来安抚，那么战胜残暴也不容易，诸位都深明正体，各自献上良策。于完之上表陈述便利之事，多被采纳，于是朝廷另外设置叫籍官，设置令史， 县令每人一天叫出几个侨委，以防懈怠。这样连续多年不止，贿赂暗中通行，百姓怨恨。富阳人唐禹之侨居桐庐，父祖相传以看墓地为业。唐禹之自称他家墓有王气，在山中得到金印，互相欺骗迷惑。永明二年冬天，唐禹之聚集党羽攻陷了富阳，到钱塘建越称帝，设置太子。贼军于是占据郡城，又派伪会稽太守孙弘攻取山阴。当时会稽太守王敬泽回京朝政，所以唐禹之以为可以乘虚袭击。孙弘到达濮阳江，而郡城张思祖派家口戍主杨修武抵御，大败贼军。朝廷派禁军东征，到达钱塘，一战贼军便溃散，擒获斩杀唐禹之。禁兵平定各郡县，朝廷军队乘胜追剿，百姓颇受强夺。军队回京，皇上听说后逮捕君主，前军将军陈天福并在世上处死。陈天福擅长马槊，是诸将的表率，是皇上宠爱的将领。被处死后，朝廷内外无不震惊整肃。于完之因长期为官，年老多病，上表请求退休，被批准。于完之对人物喜欢品评褒贬。宋末王翦举荐员外郎孔悌出使北魏，于完之言论不饶人，孔悌和王翦都恨他。到这时于完之东归，王翦不出门送行，朝廷也没有人践行。忠诚刘修给亲友的信中说，愚公散发海鱼如同古人的美德，但东都的送别很不盛大。于完之回家几年后去世，后来员外郎孔宣向王翦求取会稽武官的职位。王翦正在洗手，把皂荚扔在地上说，你乡里风俗恶劣，于完之到死还烦人。刘修字鸿明，沛郡乡人，起初担任驸马都尉。宋明帝在藩邸时，刘修担任湘东国常侍，不被明帝所知，继承祖父的南乡侯爵位。有人陈郡人谢衍同丞相刘义轩一起谋反，刘修因藏匿他而获罪，被关押在上方。孝武帝去世后才被放出。太史初年，各州反叛，刘修一向善于瞻视，知道明帝会获胜，便安静待着，不参与反叛的谋划。刘修被关押在上方时，上方令吴玺爱他的才能，后来投靠吴玺，担任吴玺的辅师府录事参军。吴玺把他推荐给明帝，得以在明帝左右，被任命为贵阳王征北参军。明帝很有爱好，尤其嗜好饮食。刘修多才多艺，以至于烹饪鼎味，没有不精通的，于是被亲近赏识，长期在内殿值班。后宫的孕妇，明帝让他战士是男是女，没有不应验的。明帝憎恨妇人嫉妒，尚书右丞劳彦远因擅长下棋而被亲近，他的妻子因嫉妒伤了他的脸，明帝说，我为你解决他怎么样。劳彦远轻率地听从了旨意，那天晚上就赐药杀死了他的妻子。刘秀的妻子王氏也嫉妒，明帝听说了，赐给刘秀一个妾，下令打王氏20掌，让刘秀在宅后开个小店，让王氏亲自卖皂荚扫帚，以此来羞辱他。刘修就是这样被亲近的。不久被任命为员外郎，兼任辅国司马、中书通事舍人兼南城县令，后来担任都水使者、南康相，善于谈论政体，但在郡任上没有突出的政绩。其建元初年担任御史中丞，不久起奏说，宋代立国60年，历任这个职位的有53人，计算他们的任职年月不过一年，臣的任职过于滥竽充数，请求退休。4年出任豫章内史，去世。宋末制造指南车，高帝因刘修有思辨能力，让他与王僧虔一起监督测试。又元嘉年间，杨兴看中王献之的正隶书，世人共同尊崇，王羲之的书体稍微被轻视，不再被看中。到刘修开始喜好王羲之的书法，于是王羲之的书体大为流行。江石，字鸿业，济阳考城人，祖父江尊是宁朔参军，父亲江德林是司徒右长史。江石的姑姑是齐高帝的哥哥史安贞王道生的妃子，追谥为景皇后，生了齐明帝。江石年少时被明帝亲近，恩情如同兄弟。明帝任吴兴太守时，任命江石为郡丞，后来被任命为通直郎，补任南徐州别驾。明帝辅政时，把他当作心腹，引荐为骠骑咨议参军， 兼任南平昌太守。当时新立海陵王，人心未服，江石常常向明帝陈说君臣大节，明帝转头而不说话。明帝肩甲上有红痣，常常保密不传扬。不久，江石劝明的露出来给人看。晋寿太守王弘范卸任回京，皇上袒露给他看说，人们都说这是日月像，希望你不要泄露。王弘范说，您的日月在身躯上，怎么能隐藏，应当转告公卿们。皇上非常高兴。恰逢侄后张伯、尹赞等人多次图谋偷偷发难，江石忧虑无计，每天晚上总是假托事情外出。等到明帝入继大统的记忆决定，加授江石为宁朔将军。明帝为宣城王时，太史秘密上奏图伟说，一号当得14年。江石入宫，明帝高兴地拿给他看说，得到这个还有什么可期望的。到明帝即位，升任守卫尉，封安陆县侯。江石的祖父江尊因是皇后的父亲，被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父亲江德林因是皇帝的舅舅，也被追赠光禄大夫。建武二年，升任左卫将军，掌管甲仗和连查事务。4年，转任太子詹事。江石因为是外戚而亲近重要，权倾当时。魏军南伐，明帝想任命刘轩为雍州刺史。刘轩当时正希望得到京职，不愿远行，于是投靠江石。江石对明帝说，以前有人笑面说刘轩得到一个州便会跌倒，现在让他做雍州恐怕会应验吧。明帝默然不语。不久，明帝召来梁武帝说，现在让你做雍州，朝廷之外的事全部委托给你。江石受到任用后，便远远地送来财物，有时索取诸王的名贵书法和好物品，但家庭行为很和睦，对待子侄有恩。永泰元年，明帝病重，转任江石为侍中、中书令、出入殿省。明帝去世时，遗诏转任江石为尚书左仆射，江石的弟弟卫尉江嗣为侍中，皇后弟弟刘轩为卫尉，与始安王萧遥光、徐孝嗣、萧坦之等人辅政。明帝告诫东昏侯说，5年之内你不要管事，过了这5年你自己处理，不要再委托别人。东昏侯即位后，江石参与掌管选官事务。明帝虽然临终托付群臣，但心意所寄托多在江石兄弟，至此更是轮值殿内一举一动都要咨询他们。永元元年，江石兼任太子詹事，刘轩升任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皇帝逐渐想按自己的意愿行事，徐孝嗣不能阻止。萧坦之虽然时常有不同意见，但江石坚决地执行控制，皇帝非常记恨他。徐孝嗣对江石说，主上稍微有些不同意见，怎么可以完全违背他呢？江石说，只要把这事交给我，一定不必担忧。皇帝身边的小人会稽人如法真、吴兴人梅崇儿、东海人祝林勇、东野军人于灵运、右卫军人封永之等人都被皇帝委任。江石常常裁议他们，这群小人切齿痛恨。皇帝的失德已经彰显，江石商议想立江夏王萧宝玄。刘轩起初是萧宝玄的颍州行事，处理事务过于苛刻。有人献马，萧宝玄想看看，刘轩说，马有什么好看的。萧宝玄的妃子索要煮猪蹄，手下人向刘轩请示，刘轩说，早上已经煮了鹅，不必再做这个。萧宝玄气愤地说，舅舅完全没有喂羊之情、生旧之情。刘轩听说后也不高兴。到这时，刘轩不同意江石的提议，想立建安王萧宝寅。刘轩秘密与萧遥光谋划，萧遥光自认为年长，应当承担帝王之命，用含蓄的意图打动江石。江石的弟弟江嗣认为少主难保，劝江石立萧遥光。刘轩认为如果萧遥光背离，自己就失去了援救，皇帝大舅的地位，不肯同意。所以江石迟疑很久不能决定。萧遥光大怒，派身边人黄谭庆在清溪桥道路上刺杀刘轩。黄谭庆看到刘轩的部众很多，不敢动手。事情败露，刘轩告发了江石的阴谋，皇帝下令收捕江石兄弟。江嗣当时正在殿内值班，怀疑有变故，派人送信给江氏说，刘轩似乎有阴谋，现在怎么办？江氏说，正好应该静下来镇住局势。不久，皇帝召江石入见，把他停在中书省。在此之前，直斋袁文况因为王敬泽的功劳应当封爵，江氏坚持不给。皇帝派袁文况去抓江石，用刀环撞击他的心口，说， 还能夺我的封爵吗？姜石、姜嗣同一天被杀。姜石虽然被委以重任，却不忘记财力，议论的人因此轻视他。姜石等人被杀后，皇帝肆意游玩，单骑奔驰，对身边人说，姜石常常禁止我骑马，这小子如果在，我怎么能这样？于是问姜石的亲戚还有谁，回答姜祥现在还活着，于是就在马上写敕书赐姜祥死。姜嗣字景昌，历任晋安王镇北长史、南东海太守，代行抚州事务。姜嗣的弟弟姜喜早逝，有个儿子姜兴，字伟清，12岁时听说逮捕的人来了，对家人说，伯父既然这样，我没有心思独自活着，投井而死。刘轩，字世木，彭城人。等到听说姜石等人被杀，他在睡梦中大惊，跳出户外，问身边人，逮捕的人来了没有？过了很久，心神安定，回来坐下，非常悲痛地说，不是想念姜氏，是为自己伤心啊。逍遥光起事，以讨伐刘轩为名义。视频之后，刘轩升任领军将军，封平都县侯。同年，如法真、梅崇、徐世彪诬陷刘轩有异志。皇帝说，领军是我舅舅，怎么会这样？徐世彪说，明帝是武帝的同堂兄弟，恩遇如此，尚且被他杀害殆尽，舅舅又怎么能相信呢？于是杀了刘轩。刘轩为人性格软弱，身居要职，主持政务，每件事都让给姜石，他的几个弟弟不能升官，他死的时候都怨恨他。和帝中兴元年，追赠姜石为将军，刘轩散骑常侍，辅军将军，都开府仪同三司，姜嗣散骑常侍，太常卿。论曰，君主年老不侍奉太子，这是义烈的遗训，要使人专心侍奉君主，保持节操，没有二心。伯玉起初遵循这个训诫，不久却被诛灭，可以验证实行起来很困难，并且知道齐武帝不是宽宏大量的人。高帝萧道成担任淮阴兖州长官时，将要兴起霸业，崔祖思、苏侃观察细微征兆，自己主动奔走效力。于从义和实务的恩惠，到后来成为心腹寄托，他们都能够攀附日月之光，也是个时运所达到的吧。刘安之的是非评论特别突出，注入在辞官归家之时，由此可知阮嗣宗、阮籍所告诫的大概也是深远而有旨趣吧。姜石在不适当时机建立法度，竟然踏上关龙旁的流血之路，人们多邪僻，大概是诗人所深深畏惧的。